三国至今的1800年左右的时间里，如果问中国历史上谁最被文化人推崇，一个是诸葛亮，另一个就是谢安。他凭借自己风流倜傥的名士之风，倾倒了李白、苏轼、王安石、辛弃疾、陆游等无数文人。不知谢安，不懂中国文人风流；不读谢安，不知传统士文化渊源。大禹茶馆之乱世名相谢安传正在播出。
安时风流无奈何，欲将赤骥换青鹅，不辞便送东山去，临老何人与唱歌。今天呢，咱们继续给大伙儿说乱世名相谢安传啊。今天呢，当然咱们要接着前文书来说。之前咱们说到哪儿呢？咱们说到啊，桓冲呢让扬之徐，什么意思呢？就是把扬州让出来，然后呢他去徐兖二州。实际上就像咱们之前说到的，桓冲的让扬之徐啊，是在跟朝廷进行一交换，其结果是什么呢？交易双方都认为不错，划得来，那么这交易呢就算成功了，是吧？但是谢安其实啊并不想跟桓冲做这个交易，说白了就是他不想啊给桓冲这徐兖二州，只是先能弄回这立国之本的扬州的确是头等大事，所以他才同意了先弄回来一个，然后那两个慢慢说。他这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把桓冲啊请回中游豫江江州去啊，中游豫州江州去，把下游呢留给朝廷，自己保卫自己，绝不能把朝廷的安危绑在桓冲的腰台上。而这件事呢，他想要回徐州这件事呢，他又分成了好几步来走啊。你要说谢安这个人做事呢，真的是有一步算一步啊，稳扎稳打，对吧？他分了哪几步呢？首先第一，化强为弱。在桓冲领的这两州刺史的时候，就是徐兖二州啊，谢安就动了一番脑筋，结果呢他居然把历来算作一个方阵的两州硬给拆开了，徐州和兖州各任命一个刺史，徐州刺史呢自然就是桓冲了，兖州呢任命了桓冲的亲信朱旭，就是在淝水之战当中向东晋透露前秦内情，后来又大喊秦军败了的那位。虽然朱旭是桓冲的亲信，但终归呢他不是一个人，是吧？这样呢谢安呢在收回这两州的时候啊，对付起来就会容易一些了。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是要物色接班人了。你这分给这个桓冲了，还分给这个朱旭了，你不得有接班人吗？这俩人现在是沆瀣一气的呀，对不对？要从桓冲手里边要徐州，还有一问题就是没有合适的继任官员。谢安呢这发愁。为什么发愁？说实在，你找一个稀里糊涂的上去，这事儿还真不好办。这个人呢又得可信任，完了又得有才能，才能够平衡各大种族啊这个门阀之间的这种关系，不好找啊。正在这时候，司马曜呢选皇后，谢安就推举了太原王氏王运的女儿，桓冲呢也表示同意了，也没准啊是谢安主动提议选皇后，他正好扶了一把太原王氏，以达到呢下游的势力平衡的这种态势，当然这些都有可能。于是呢王皇后啊就入主寇宫了。而通过这件事，谢安也找到了一位既能担负这重任又能让他放心的刺史，就是这位王运，也就是国丈爷，是吧？王运呢也有着太原王氏祖传的忠正慷慨，有品行，而且他现在呢是后父，就是皇后的父亲啊，不是后爹的意思，是吧？不是后爹的意思。那么这里边呢咱们就要说到这王运呢，他呢是朝廷可以信赖的人，这下谢安心里呢就有了数了，很快呢就把徐州问题给解决了。当然这很快呢还是得需要走第三步啊，把大象关到冰箱里，不然呢第三步。经过这些准备之后啊，这回谢安的做法呢看上去啊比之前简单多了，怎么着呢？几乎就是干脆免了桓冲的官。但是有趣的是啊，他免掉人家这么大官呢，桓冲居然没有任何不满，而且桓冲离开徐州之后啊，双方基本上进入相安状态了，交往也不太密切了。但是从后来来看呢，他们俩关系又还不错，所以这不倒说明啊，这件事呢是很和睦的解决的，肯定也是双方商量好了才做的，也说不定这里边呢有我们无法得知的利益交换，这都不没准啊。比如说什么军备啦， 粮饷啦，哎，我给你多少多少万担粮食，你把这徐州让给我啊，或者我马上把最先进的武器给你军队，这装备上，完了你把徐州让给我，这有可能是这个事儿，是吧？那时候桓家可正需要这个呢，对不对？或者说两人呢畅谈一番，谢安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而桓冲本来呢为人就比较谦和，哎，比较退让，这个时候呢也以大局为重了，暂时就放弃了家族利益了，也理解了谢安这么做的苦衷了。哎，反正不管谢安这思想工作是怎么做的，或者是用了什么手段，反正最后的结果就是桓冲毫无怨言地交出了徐州，任由谢安处置，安心地去管他自己的豫州江州的事儿去了。然后呢，谢安回头再做王运的思想工作。人家王运呢是个讲人品的人呢，因为自己是国丈，所以呢老想去避嫌，那要不能当官，我当了官了我成外戚了，说什么也不肯当这么大的官。谢安呢真是急得没办法，热锅上的蚂蚁似的，就说了，说你既然是居后父重位，就不应该这样妄自菲薄，您还是先上任吧，行吧，哎，这样才对得起陛下对您的看重啊。那谢安都这么说了，王运也知道他心里着急，你再没有人又让人给补上去，那事儿坏了，于是就答应了。不过还表示啊，我就暂时当几天，等有了好人选我就不干了。哎，你要说那时候的名士，你别说这风度还真的是跟坏，好不容易有一大官，好家伙，干几天不干了，不可能。哎，所以说呢，当时这个名士的这种风流啊，咱们现代人说实在的不好理解。所以说呢，这个谢安呢也是这么想的。哎，别的咱们先不管，您老啊先给我上了任，上完任了之后，您爱走爱留呢，这个事儿就由不得您了。哎，这最后两大步走的呢真是特别曲折啊，但是功夫呢也没白费。东晋第一方阵扬州，健康最重要的门户徐州，这可都收回来了。桓冲呢回到了中游，这样本来力量最薄弱的豫州，有桓冲在，那也强大了很多了。这时候呢，谢安呢就稍稍的松了一口气。而现在离他率领百官请皇太后出来训政这段时间还不到两年，哎，本事大吧，他要桓冲让出下游的目的就已经基本达到了。朱旭虽然还在兖州，但是朱旭这分量可不就不如桓冲了，早晚他要追随桓家呢到上游去的。他就想，既然目的已经达到了，那么咱们就该请皇太后归政啦，皇上都已经结了婚，大婚完事儿了，也算成了年了，也应该亲自的临朝听政了，对不对？于是乎，公元376年正月，晋孝武帝加元符告太庙大赦天下，东晋改年的这个年号呢为太元，皇太后归政，司马曜正式临朝。百官各有加赏，桓冲由中军将军进位车骑将军，谢安则以尚书仆射、扬州刺史兼领中书监，并入尚书室。中书监呢，这个是中书省的最高长官，这样谢安就将尚书省与中书省最高权力集到自己手里了，并且被授予了实际上就是总理朝政什么事都可以管的录尚书事这么一个官职。那么从此以后，他就成为继桓温之后东晋的又一位名副其实的宰相了。这一年谢安多大呢？正好56。从他出山到桓温那儿当司马，正好过了16年。而东晋也从此开始进入了一个谢安的时代。司马曜开始亲政了，那就代表着谢安呢开始在健康执政了。咱们再来瞧瞧这时候东晋的势力分野啊，上游咱们指的是这个长江啊，上游桓霍为荆州刺史，以征西大将军统六州军事；中游桓冲以车骑将军统豫江两州军事；下游基本为谢安所掌握。看上去那确实好多了，当年桓家一夜之间就能灭掉健康的局势已经不复存在了，那朝廷真是松了一大口气，皇上呢也用不着每天晚上啊睡不着觉了。可是啊，不出所料，桓冲呢离开这个徐州一年，上游桓霍上表请调兖州刺史朱旭来镇守襄阳。哎，这谢安的打算挺好，结果呢应验了。这是那桓霍为什么要调朱旭呢？桓霍打算就是，反正朱旭是个小棋子，在人家那儿也起不了什么作用，还天天的日子不好过，让人给排挤，倒不如回上游来干点有用的事儿呢。谢安就表示说可以啊。于是桓家在下游的势力呢就被彻底清除了，兖州这个位置啊就空出来了。 这看上去的确呢是有了很好的转变，可问题是啊，这与我们谢太傅所计划的泾阳相衡则天下平的战略可有着不小的差距呢。后边的步骤他还没实现呢，你有了地盘，有了势力，但是你还没有实力啊，没有实力这势力就是虚的呀，这个上下游相衡就成了瞎说了。所以他的下一步就是要尽快的壮大下游的势力，真正实现这个泾阳相衡的这个目标。而这个时候呢，司马曜下旨拜谢安为司徒，其实这司徒就是丞相，于是官员们都开始称呼他为谢相。而就在这个时候，忽然发生了一件十分重大的事情。什么事情呢？统领荆州的征西大将军桓霍忽然病故了，这一下可引起了桓家内部的巨大震动了。那荆州是桓氏的老巢啊，什么都没有了，这个根本不能丢啊。这时候呢，桓冲也别无选择了，必须请求回荆州去。而且桓家内部啊本来就有问题，一些人一直啊对桓冲的这个位置呢虎视眈眈，他必须得回去先把这大局给稳定住啊，稳定不住的话事就麻烦了。其实如果说谢安呢要再进一步打击桓家，现在正是最好的时候，荆州刺史的任命权在他手里，他使点手腕就能很轻而易举的把桓家弄得一团糟，甚至呢让他们自相残杀。但是谢安呢可坚定的支持了桓冲，很快的任命他为荆州刺史，并且统领荆江梁益宁交广七州军事，领护南蛮校尉，并且呢任命他的儿子桓嗣来接替他做江州刺史，给足了桓冲的信任和支持，并且呢也借此让桓冲感觉到他并不想再与桓家来作对了。谢安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件事啊咱们今天就先不说了，这里边有很多呢可解释的地方，而且意味非常的深长，所以大家呢如果想知道，明天节目当中咱们再继续给大伙介绍。看一下时间，马上就是半年广告，半年广告之后呢将是大禹茶馆之话说唐朝。半年广告之后咱们再见。